和本大作林九治郎土肥原贤二金碧辉川岛芳子，接着东京急电让他们去开会，他们就知道有重大的事情，不然的话不能离开时间房，离开沈阳，先到大连，然后又会合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，起身奔东京，要策划一起更大的阴谋。这阴谋可够毒辣的。这个日本人民是好的，跟我们牢不可破的友谊，但是日本的执政党咱们不得不留神，不得不注意。小日本那眼睛黑的黑肚的，一肚子全转轴，不管跟你是做买卖，不管是什么，那勾勾心可厉害的很，够狠的。咱们安下他先咱不说，翻回头说张学良。那么前文书咱说了，于凤至于夫人高风亮节，高瞻远瞩，把赵四小姐接回帅府，尽管不住的一个院，那又没什么区别。张学良解除了后顾之忧，可以专心致志的建设东北。但是一样，国内的不太平，中原大战还打着，双方动用了百万兵力，你说怎么办？都在拉拢张学良。张学良听了赵四和于夫人的话，当机立断是做出决定，拥蒋反严，站到蒋介石一边。所以啊，在1930年的时候9月18日张学良就在司令长官公署召集四省最高会议，辽吉黑热四省的军事长官、行政长官、头面人物300多号全都参加了。张学良穿着戎装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服装，当众宣布说，我意已决，再不要讨论了，我是拥蒋统一，马上出兵进关，进行武装调停，制止中原大战。照这样再打下去，我们国家就得亡国灭种，不允许讨论，马上任命于学忠第一军团司令长官，王树常第二军团司令长官，提精兵20万进关。您别忘了这日子，1930年9月18号，这是张学良的一生之中的大转折呀，也可以说他个人的成就达到巅峰，无管是威望，无管是职务，达到巅峰。明年的9月18 ,1931 年9月18变了样，日本炮轰北大营，武装侵略东三省，结果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，负罪于国人呢。张学良一下就扎到18层地狱。要不咱们怎么常说呢？一个人露脸跟现眼就挨着，稍微一错就现眼，稍微往那么一蹭就露脸了。张学良回忆曾经说过，我这一生之中摊上2个918呀，9月18号，一个是达到巅峰，一个是坠入地狱，说的太形象。这是1930年的事，张学良做出决定之后，反对派不敢说旁的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一看张学良讲话咔嚓咔嚓的，证明深思熟虑了， 不允许讨论，也不允许商量，当命令去执行。那么拥护的人是拍手称快。散会之后，张学良把任命的两个军团长王树常、于学忠留下了。当时张学良跟他们个别谈话，二位啊，千斤重担交给你们二位了，在临别之际，我想听听你们的高见。此次武装调停进驻中原，可能发生什么事情？如果遇上什么意外，你们打算怎么样应付？两位将军彼此看了一眼，于学忠说话：“司令长官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您的命令我无条件的服从。此次进关，我先谈谈粗浅的主意吧。有俩主意哦，说，头一个，进关之后最好是一枪不发，因为我们去制止内战，如果我们要再参与了内战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最好的办法是一枪都不发，和平解决。凭着司令长官的威望，凭着现实的情况，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如果进关之后不放一枪，我们顺利的接管了天津北平乃至华北，这是头一条上策。倘若阎锡山、冯玉祥等人不听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他们要不顾全大局，非得武力解决，那咱们就得以牙还牙。因此我想，我的军队一军团从正面占领天津北平，然后出兵大同，王树常将军率领二军团迂回绥芬，迂回到绥远，迂回到热河，掐断他的归路，我们两路夹击，就端了太原，把阎锡山的老窝给他端了。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王树常点了点头，我完全同意。于学忠将军做的决定，我们两个人都研究过，我同意这个方案。嗯，张学良考虑了一会儿，我看第一方案是上策，最好是一枪不发。我们如果朝这方面努力的话，看来还是有希望的。你们两个人马上下去准备，提20万精兵，海陆空一起出动，明日我就发表声明，通电全国。这边真厉害，怎么叫全呢？为什么那人都脑袋血和尖儿蹭啊蹭，想要掌握权呢？那玩意儿说话算。你没看那电影有这样的镜头吗？不管什么官，把拳头往桌子上的一拍，冀中炮火给我轰，这叫万炮齐鸣啊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！那玩意儿多得劲儿呢，那玩意儿。但是这个拳也不好掌握呀，也不那么简单的。张学良又采取了铁腕行动，不允许考虑，在第二天通电全国，发表了声明，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，坚决站到蒋总司令一边，要求阎锡山各方头脑冷静，放下武器，停止内战。如果哪一方要不听调停，下边是点点点点点，不说了。言下之意，干嘛带着20万精兵？谁不听劝，我就揍谁。武装调停，哪个不服我就削谁。这家伙，全国的报纸全都登载出这一消息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张学良在沈阳坐镇指挥，所有的铁路全都给军车让路，每3小时开出一列军车，每3小时一列军车，坦克炮队， 军八面威风。可是张学良万万没料到，你倒想想，20万精兵，你一共有多少军队？精兵全都调进关，谁看东三省？那还蹲着个小日本呢，那小日本的小黑眼睛虎视眈眈，就在旁边注意看着。精兵全调走了，谁看家？还说得是年轻，老想着别齐胜不顾家，想是那么想，头脑一发热，有时候就忘记了。张学良当时怎么想的？我40来万军队，我走了20万，还有20万呢，那没问题。但是分跟谁打呀？要跟日本人比，你留40万都不顶用啊。哎呀，这后文书咱就不说。单说东北军浩浩荡荡开进关内，张学良这一个通电，啪着一发表，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以阎锡山为首的联军一听，他脑袋都这么大个，阎锡山呢顿时就瘫软到地上了，完了完了。阎锡山一看是大势已去，对付蒋介石都勉强对付，张学良领着20万大军进关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而且说得清楚，哪一方不服他要揍哪一方。蒋张要联合起来，我们不去那个干挨揍的。所以阎老心儿预感到形势不妙，马上通电全国，发表声明，解散北平国民政府。阎锡山还表态，从此之后我退出军政两界，我要当隐士，什么我都不管了。他说了，冯玉祥一看不好，这位倒戈将军马上率领残部退到陕西，杨经徐瑞也缩回去了。汪精卫本来就没有军队，上这瞎扎回来，帮虎吃食。一看这一解散了，汪精卫一看我也溜之乎吧，买了机票肉又飞回香港，他跑了。李宗仁、白崇禧众人一瞅也完了，偃旗息鼓。真像于学忠分析的那样，一枪没发呀。于学忠的一军团开进关内之后，进关就是阎锡山的军队。阎锡山现在垮台了，命令手下的军队马上撤出去，不要阻挡东北军，不要激怒东北虎。这东北虎这玩意儿要命，这玩意儿，所以顺利的接管了天津，顺利的接管了北平，顺利的占领了华北。一枪都没放。张学良坐镇沈阳，听着前敌的消息，一个战报接着一个战报，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，张学良是心满意足啊，心说看来就对了，我采取的这个办法上顺天心，下顺民意，果然是一点都不假呀，一个人都没死，一粒子弹也没废。当时蒋介石乐得直蹦，蒋介石一听汗青，学良啊，在危难之中你拉了我一把呀，你真够意思啊你。所以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，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，向张学良发来贺电，发来贺电祝贺张学良再造统一，你就是再造统一的功臣，我蒋某人南京政府绝不会忘记你的功勋的。贺电是一份挨着一份，捷报频传，紧跟着 在11月9日，张学良在沈阳举行盛大阅兵式，而且接受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授予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，接管了大印。蒋介石是总司令，张学良是副总司令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。那么蒋介石派了国民党的专员代表，一个是张群，一个是吴铁城，到了沈阳祝贺。哎呀，这沈阳是鞭炮齐鸣啊，彩球也升了空了，开锅一样。到了这一天，张学良满身戎装宣誓就职，接管了大权了。一家人自然是高兴啊，国民党发来贺电，哎，在大会上也祝了贺词，各界代表也热烈祝贺。就这样，张学良把他的公署从沈阳迁到北平。那要说又叫北京，又叫北平，又叫沈阳，又叫奉天，都乱套了。什么时候改的？咱必须说明一下。张学良意志就是在东北换旗之后，不叫奉天，就改成叫沈阳。后来918事变，日本人侵占了之后，建立了伪满洲国，又叫奉天。那么1945年815光复以后，把奉天的名又取消了，又叫沈阳，一直到今天。北平呢，是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到了北京住的碧云寺。那时候蒋介石就下令通过议会表决，把北京改成叫北平。一个国家哪来俩京？只有南京，这妈干什么叫北京？那么国民政府在南京，所以这叫北平，意思是平平安安，恢复了过去古代那个名字。你要说隋唐的时候，这叫北平，北平府嘛，恢复了原来的名字。等到蒋介石垮台了，国民党失败了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，又恢复了北京这名，来回改。单说张学良，就在11月9日宣誓就职，11日就来到北平，住进顺城王府，在北平设立行辕和副总司令办公署。哎呀，张学良都变成神了，无人不颂扬，无人不称颂啊！当时家喻户晓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蒋介石发来电报，邀请张学良赶奔南京，两巨头要会晤。